亮出观点，无关对错。大家好，欢迎来到两把椅子播客空间。我是 Jenica， 一名在加州硅谷职业的心理治疗师。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相遇，希望这档新开播的节目可以在心理健康和思想碰撞方面为您带来一些独特的体验。在正式进入本期节目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创办本播客的缘起和初衷。前不久，我和我的小伙伴 Luna 在一次不经意的聊天中发现，同在硅谷从事心理治疗工作的我们，有着不少相似的人生经验和职业感受。比如说，在临床工作中，我们都见证了高压环境下打工人面对的种种心理困境，也目睹了许多人在追求事业与生活平衡时的挣扎与无助。又比如，作为同是初代移民的职业女性，我们的身份在多个维度上均有着独特的交叉属性。作为移民，我们需要经历的不仅是语言和文化的适应，还涉及在全新的社会环境中重新定义自我。而当移民的身份与女性的身份交织在一起，我们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背负起传统社会和家庭文化所赋予女性的双重期待。然后，当女性的身份与职业人士的身份交叉在一起，我们又必须在专业领域中证明自己，同时应对性别偏见与刻板印象所带来的隐形障碍。正如美国法学家和民权运动家 Kimberler Crenshaw 所提倡的 intersectionality 的理念，交叉性的意义在于多重身份对于个体的影响，并不是一定意义上的多重身份所造成的困境与挑战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交织与互动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且复杂的体验。从交叉性的视角来看，当移民、女性和职业三种身份叠加在一起，个体所需要面对的不再是简单的三重挑战，而是每一份身份在特定情境下以不同的方式相互强化。例如，移民身份可能使女性在职场中面临语言和文化适应的额外压力，而作为女性，她们还需要克服性别偏见和刻板印象，这些偏见又可能因为移民身份而被进一步放大。同时，作为心理治疗师，我们发现这种交叉性体验在心理健康领域尤为显著。许多来访者的心理困境正是由这种身份的交织带来的内外压力所驱动。比如说，一位女性移民可能会因为家庭文化中的传统期待而感到束缚，同时又在外部社会中感受到职业的发展的瓶颈和不平等的对待。他们的内心冲突并非仅仅是文化适应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性别不平等，而是一种因身份交叉性而产生的综合体验。而这种多重身份的交叉性常常迫使个体不得不在个人成长与外部期待之间寻求平衡，并在资源不足的情形下产生心理内耗。于是，我和卢娜突然有了一个念头，想要创建一个全新的播客，用温暖且坦诚的方式与大家分享自己在职业和个人生活中经历的真实故事，探讨心理健康、人际困境以及社会文化对个体的心理状态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同时，我们也会邀请来自于不同领域的朋友和专家加入这样的对话，用多样的视角去解读那些困扰我们却又难以启齿的问题。 比如高绩效文化对心理健康的侵蚀，内在孤独与外在繁忙的矛盾，女性在父权社会中所受到的有形或无形的压迫和生存困境，又或者如何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寻找归属感等。熟悉我的听友也许已经发现，这档新开播的播客沿用了我公众号的名字。之所以选择延续这样名字，是因为两把椅子本身就代表了我作为心理治疗师的一种核心的理念，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和连结。两把椅子不仅是治疗室中的象征，更是一种面对面的平等交流。在这样的空间里，我们可以暂时放下角色、身份和社会期待，专注于倾听与表达，探索彼此的内心世界。这种对话的力量不仅仅存在于治疗室中，也可以延伸到更广阔的生活领域。对于我来说，两把椅子这个名字也承载着一种愿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把椅子去坐下、停留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另一把椅子，可以让我们邀请另一个人进入我们的世界，与我们分享彼此的经历与感受。这既是对心理治疗过程的写照，也是我对这个播客的期望。它不仅是一个表达的平台，更是一个连结的桥梁。我们希望两把椅子不仅是一档有关心理健康的播客，更是一份关于人性的邀请。我们希望每一位听友都能在这里找到共鸣，也希望通过这样的真诚的对话，让大家感受到自己原来并不孤单。在未来的每一期节目中，我们都会努力去探索那些值得思考、值得对话的话题，同时也真诚地期待您的加入，带着您的好奇心、经历和问题，一起坐到两把椅子之间，让这个空间变得更加的丰富与多元。感谢您愿意与我们一起踏上这段旅程。现在让我们正式开启本期节目吧。首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首先我们请一下我们的常驻嘉宾Jet 先生。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t， 我现在是一名有执照的临床心理学家，目前在一家私家诊所工作。
Jet， 你能不能跟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心理学家？
心理学家呢，就是我们从临床心理学博士毕业了之后，会参加心理学家的考试。那个考试是跟其他的考试有一些区别，尤其在加州，所以我们要考的一个考试叫做 ECCC， 那个叫做心理学专业从业者考试，我们是要考过那个考试，然后再考加州的法律考试，然后才能够成为心理学家。
OK， 欢迎 Jet， 其实也不用太欢迎他，因为他以后经常大家会听到，如果大家一直订购我们的节目的话，就会一直听到 Jet 的声音。OK， 那我们请出我们的这个两把椅子的另外一名主播 Luna。
大家好，我是 Luna， 我是两把椅子的另外一个主播。我现在是在硅谷有一间自己的 office， 会接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 client。那我也特别高兴，我们有这样一个空间，我们可以把我们过去职业我们经历的一些，跟心理相关的一些想法和我们想要吐槽的一些事情都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也希望大家可以借着这样一个空间能够有一些思考，有一些共鸣。那我们把时间交回给 Jenica。
Jenica， 我是 Jenica， 我的这个背景是我是一位加州职业的婚姻与家庭治疗师，同时呢我也是北美注册的戏剧治疗师。那大家听到戏剧治疗师可能会感觉有点奇怪，什么叫戏剧治疗师？那我如果大家可以有一些耐心继续听下去的话，我们可能会阐述一下我什么是戏剧治疗师。那我们首先先话不多说，先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吧。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内心的这种批判的声音会那么大。我们的社会规范是不是总是在放大我们内心的这些自我批评的声音？
我感觉这个话题一听就是非常学术的一个话题。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话题呢？
那是因为听众朋友们可能想看看我们是怎么卷的，就是一普通人的批判跟我们心理学专业人士的批判有什么不同，事不宜迟，我们马上秀给你们看。
所以这是一档内卷节目。
对，就是
三人卷
真人秀节目。
OK
我已经感觉到这题有很多话想要喷涌而出了
还没有啦。至于提到就批判这件事情，其实第一个情景闪过脑海就是我会想到我小时候是怎么被教育的。所以我会觉得好像小时候我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自己的爸妈或者说自己的亲人总会推自己去跟别的小孩比较，就说别人家的小孩怎样怎样，然后你又怎样怎样，所以就觉得我小时候老是听到这种比较，所以我在我很小的时候一直都处在那种很低自尊的一种处境下，然后又对自己对世界有很多的怀疑，然后就确实那个批判的声音无时无刻都在影响我自己。这样。
那罗娜你觉得呢？
我选这个题目是因为我发现我的来访们他们真的平时有很多这种自我批判的声音，也包括我在跟我的朋友就是比较 close 的朋友去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给我分享他们内心的一些活动，所以我就觉得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这种现象，所以我就希望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些心理从业者的一些专业的角度可以帮忙大家去更多了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以及怎么去缓解或者是排解我们这些内心的批判。
我们这个话题其实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这个内心的批判的声音为何如此之大，然后第二个是它为何如此之大，它可能有一些这个根本性的元素，其中就我们会说到一个社会规范它是如何内化我们的这样一个内在批判的声音的，大约是这样一个两个层面。那我们首先聊一下第一个层面，就是刚才接着也聊到，就是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这个真的是别人家的孩子，对吧？就是当我们成为这个被父母口中就经常被别人说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的内小的幼小的心灵就会受到很多的创伤。那然后这个小小的声音是如何一点点在我们的这个身体中或者大脑中就是逐渐的生根发芽然后越来越大的呢？
其实我们可以从就是条件反射这个最简单的去理解譬如说我们受到了批判，那我们第一个会出现的反应肯定是厌恶所以人所以这个批判就作为一个 stimulus 作为一个刺激源，然后刺激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出现的反应就是aversion， 就是我们会厌恶这个情绪。但其实说实话我们表现出厌恶的时候其实有更多的是害怕嘛，是我们会觉得我们不够别人好，那怎么办呢？我们很讨厌，很回避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就会逼迫自己改变。所以这个批判的这个刺激是把我们训练成会对它做出反应的生物，所以我觉得这个批判是这样子的。
所以从条件反射的这个角度来阐释的。
还有经典条件反射就是 OK， 我们学会了怎么回避这个刺激，我们会学会对这个刺激做出反应了，这个是经典这个就是操作性条件反射的。
那Luna 你觉得呢？
我觉得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也很像 Jade 说的，就是我们大脑本来就非常容易去关注那些负面的评价，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关注负面的评价，再加上我们又有这样一个 stimulus 的这样一个预警系统，所以在这种两者加持下，我们就很容易在面对批评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可能会内化，然后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去避免以后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批评。第二个，也就是为了想要，就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型的群居动物，作为一个人，总是想要就是 get along with other people，所以我们是天然的就想要避免批评这个本身。这样的话，我们可以 get people's favor，或者是这种爱，或者这种尊重。所以总的来说，我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机制，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认知可能会这种常常被这种批评的环境影响下，会出现这种对于自我认知负面的效果，就是简单说是这种负面的偏差效应。那我们又很容易对负面的这种 comment 或者这种言语，会显得格外的记忆犹深，所以我们也会在比如说晚上睡觉前呢，可能会反刍，就是把那些过去批判我的声音会再一遍一遍的勾回来。那我们可能会觉得啊，为什么这么烦？我根本不想去听这些负面的声音。但是我就像我们就刚刚介的所说的，这就是我们大脑的一个 function 的一个机制，是本来是为了帮助我们可以避免一些看似危险啊或者不好的一些情绪。而我们的机制是为了让我们知道，OK，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负面的情绪，我们可以来选择是要么接受它，或者是来处理这些情绪。那 Jenica，你觉得还有什么想法？
对，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大脑机制里面，就让我想到那个杏仁核，因为其实杏仁核它，从我们人类进化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它其实这个杏仁核是保护我们免受伤害嘛，所以杏仁核。去研究这个统计，就是杏仁核它在夜间，尤其是临睡前，这个怎么说，出现的这个比例特别的高，频率也特别的高，强度也特别的高。那这个时候，所以其实也就是等于说是一个人类的自然的一个反应。那所以就是我们会就是经常会就是睡觉以前。在想，哎呀，那明天的工作怎么办啊？我明天的房租交不出来了怎么办？就会所有的跟自己人生的这个危机相关的这些信息，就会不自觉的跳出来，我们没有办法控制。那这个时候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一套方法去这个怎么说，就是降低这个批评的这个声音的话，它其实是会很危险的，因为是轻则导致失眠。重则会造成抑郁啊，就焦虑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神经症状。那除此以外呢，就是内化，我们其实都提到那个批判的这个内化，因为批判就像 Jess 说的，小的时候我们受到了批评，然后这个批评的声音，它一点一点被我们内化了，内化了以后在我们的这个脑子里面生根发芽了。那从戏剧治疗的角度，因为戏剧治疗是从角色的角度去看待一切一切的问题的，那对戏剧治疗师来说，这个内在的批评的这个声音，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它可能是扮演了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功能，就是它有很多的功能性。比如说，就像刚刚 Luna 说的，它有一个保护者的功能，它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会让我们类似于像这种管理者、组织者的一些功能，就会去想，哦，那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样去避免这些批判的声音等等。那就是我们刚才还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内化为什么是会被社会规范所影响的？就是对。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其实这个社会规范，我会觉得其实批评批判是最有效提高生产率的一个方法。因为就举个简单的例子，譬如说老师批评学生，就譬如我说，就用我来举例子，譬如说我的老师会批评我，数学学得不好，因为我数学真的很烂。那小时候我还记得，真的老师批判我，他会上课说我是傻叉。真的当着全班同学面子说我是傻叉，然后我 听到了这内话之后，我就第一个反应是 OK， 我数学学不好，我可能没有精力，我可能没有别人那么优秀，那我能做的就是多点去背公式，多点去做习题。然后呢，我这个人呢也是蛮持之以恒的，我尽管做了这些努力，我的成绩依然没有提升，所以我的数学还是那么烂。可是那个批判哦，他没有提高我的成绩，可是我会觉得他提高了我的生产率，因为相较于英语，相较于语文，我花更多的时间去做数学的习题，所以批判他最直观的一个产生的作用就是 OK， 我愿意为这个时间多花一点时间，然后从而提高生产率。就拿到我们现在工作来讲，尽管我们不是在工厂里面工作，可是如果老板批评你说哎，你打螺丝的速度很慢，如果你再不打多一点，我就要炒你鱿鱼，那这个批判就很严重了，这是动摇到你生存根基的。所以在当我们受到批判的时候 OK， 没关系，我们会放下其他的一些生活的优先顺序，我们会事先处理那些让我们受到批判的东西，从而我们整个生产率就提高了。所以我觉得批判是这个对于社会规范的这个融合的一点，就是它极大的提高了生产率。
那就像这个一枚硬币有两个方面，就感觉好像接着你在说，就是批判其实并不是说都是坏的，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因为它可以提高生产力。那它的坏处在哪里呢？
它的坏处就是它只对有权利的人，就是有权利批评的那一方有利，而对被批评的那一方没有利。意思就是说譬如说我是老板，那我是给你发工资，我当然可以批判你啊。所以这个权利就非常不对的。然后当那个被压迫的，就是被批评的那个人，他是没有办法 say no 的，他唯一可以 say no 的权利就是他真正的把他的效率提高。所以那个第一，他的那个标准不由他设定，另外就是他的生活的优先顺序完全被打乱，第三就是他是被批判者，如果没有强大的内核，他是处于一个被剥夺的一个处境的。就拿学生来举例子，就比如说假如说句不好听的，那假如我生病了呢，我没有办法去写作业了呢，可是老师的批判就在那里，他就想我花多一点时间去照顾数学作业啊，那所以我的优先顺序被打乱，我是连生病的资格都没有，所以那种被剥夺感是很切实的。我觉得那种被剥夺感啊，那种不配得感才是萦绕那些受到批评创伤的个案也好，人群也好，最大的挥之不去的梦魇。
我觉得就是杰森你说的很好，你把这个批判的这个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都说了，然后当然我听下来，我觉得你所说的这个批判更多的是关注于这个受到的外界的批判所产生的对个体所产生的一些这个正面的或者负面的影响。那 Luna 你好像是说就是比如说这个批判的声音，因为我们肯定是首先我们先收到了外界的批判，然后我们在我们的自己的内心内化了这种批判，然后我们自己内心，也就是说假设比如说我小的时候这个老是被老师打压，老是被家长打压，有很多的批评的声音围绕在我面前，那然后我就内化了这样的批评，那然后我现在长大了，我现在工作了，可能甚至于我自己创业，我是老板了，可能没有人批评我了，但是这个批判的内在的声音还是在那边。那这个内化的，就我这个就叫我们叫内化的 inner voice。那这个 inner voice 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伤害呢？
那我相信大家如果有过这种类似自我批判或者对自己不满意的这种时刻，会觉得其实身心灵都非常的消耗的。就会觉得要么我可能就比如说我拿出一个内耗的词，因为很多的内耗其实也跟就是自我批评有关系嘛，那大家就会发现就近几年我们都会说内耗这个词，那很明显就是内耗，我内心的消耗，就是我不论我这个内心的批判声音有多大，我只要开始有了这样一个就是 process，我就是会觉得心里很被消耗，然后也会影响就是我们去做事情的这种动力或者是动机。因为很明显在我们 对自己开始有怀疑的时候，或者对自己有批评声音的时候，我们其实对自己是非常不自信的，就是对自己其实是不太相信能够做成某个事情，或者是说啊，不太相信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特质。那在这种本来没有其他人或者没有外界的声音来说你啊，你不行，你不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但这样的声音其实是来自于自己的时候，那其实对于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以及未来的成长其实都是有很大的阻碍的，因为已经没有其他的敌人想要来阻止我们，但是我们发现
我们
最大
的敌人，
我们最大敌人原来是自己。
对
对，
是就是自己的敌人，这个是最可怕的。因为就是你如果有外在的这个目标可以去 target 的话，你可以去奋斗的话，还是至少是有可以期盼的这个某一天这个战斗可以结束的一个点的。但是如果跟自己拼，这个是就等于说是横向的一个比较了。然后就是其实内化它那种内化的声音，它其实是我们说内化，其实是 internalize 嘛。internalize 它其实不只是个体自己内化，就是个体自己内在的一种声音，它其实是就这样说吧，就是内化它的资源其实是有不同的，从宏观到微观不同的层面的。我们有这个宏观的，就是社会文化的一些规范的一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不是内社会规范在放大这样的一个内在的批评的声音，是从宏观的角度。然后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稍微小一点点的角度，比如说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组织包括这个学校啊，包括这个公司啊等等等等。那然后最后才达到一个就是我们个体之间的一个被内化的，我们的人生经验导致的，我们人生中所经历过的任何被批判的，就是外界批判的任何的声音，每一次的事件都会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然后这样一些所有的事件积累起来是属于就成为了这个内化批判性声音的一个资源体。那我们从这个三个层面来分别谈一谈，就是这个整个的内化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比如说社会规范它是怎么样去内化我们这样批判的声音的。
所以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个行为是可以被内化的时候，其实也就说明其实这个行为背后它是有奖励在那里的。它是一个其实批判是一个奖励机制。怎么说，就是假如说拿学校来举例子，就我们假如被老师怼了一轮之后，假如我自己为了回避这种批判，为了调节这种压力，假如我真的数学成绩提升了，那我会获得老师的赞赏，我的名次马上就提升，然后我的进步就非常的明显。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成果的时候，我们是受到奖励的，我们是受到这种强化的，就是说哦，原来我自己的努力是能够得到收获的。所以当这种行为得到嘉奖的时候，我们就学会了哦，原来批判是很可行的一种方式。
这个让我感觉到有一点毒品的那个奖励机制是一个概念，
一个概念。其实归根究底就是上瘾的概念。大家不知道毒品会伤害身体吗？大家不知道就是各种那样的瘾，那样的瘾，各种各样的瘾会伤害到自己的利益吗？那为什么我们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往下面走？那是因为当我们成了的时候，我们有收获的时候，那种爽感是真的很爽的，
会分泌很多多巴胺、
yeah.
这个多巴胺产生了一些这个这个奖励的机制，
对，
这个积极的奖励机制让我们欲罢不能，
对，
然后就上瘾了。
对，
那所以在认知上面的话，因为我们经历了这种批评，然后自己好像又变好了，然后感觉自己很开心，所以我们For some reason, 我们把批评这个媒介连接到了我们可以得到成长这样一个等号了，是不是？
对，而且这个我们当我们说到上瘾的行为的时候，为什么人会上瘾？因为它简单啊。对，能够让我们上瘾的东西往往都是最简单的，你不觉得吗？就是比如说打游戏，打完一盘游戏，哇，我赢了我就爽了，输了也没什么，下一局就好了。所以它总是能够以最轻易的方式来让我们觉得棒、爽、开心、快乐。那批评也一样，批判也一样，当我们只需要花额外的功夫去处理我们的事情，我们就能够得到想要的回报了。譬如说拿最简单的来举例子，譬如说亲密关系吧， 假如我谈了一个女朋友，然后那个女朋友会经常 PUA 我说，哦 Jack 你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你看别的男朋友怎么怎么样，
嗯，
所以你也要努力工作多赚点钱哦，
嗯。
那你想一下，假如我听信了这样子的谗言，我去加班，那确实我的收入可能会翻一番，然后我可能会拿很多东西去款待我的女朋友，
嗯哼，
我女朋友可能确实也会说，哇你好棒，你真的是我的梦中情男，你真的是男神之类的东西那我听了当然会很爽啊，
嗯，
那这个就是最简单直接见效的一种获得奖励的方式，所以我就会不断的去加班，不断的去消耗我自己的身体健康，
嗯，
所以批判是一种最简单无脑的方式，因为它伴随着奖赏，这种奖赏可以源自于内在也可以源自于外在，
嗯，
所以这就是批判的一种可怕的地方，我觉得。所以这就是批判这种行为在社会层面它用来鼓励员工，或者说员工就是我们每个人作为自身事业发展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哦我批判我自己，我觉得我不够卷，我更加卷就 OK 了的那种，对吧？就是因为当我不顾一切的去卷的时候，我把我自己的价值变卖的时候，我是最简单的方式。譬如说我去送外卖，我多跑几单我就赚了比别人多的钱了，多爽，多简单。
可是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
所以这就回到了我一开始论证的那个点，就是说当我们优先那个批判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忽略掉我们的 self care， 我们会忽略掉，
嗯，
哦我们还有诗和远方，我们忽略掉我们还可以拍拖，我们会忽略掉，哎，原来我们生活中除了那一些事情之外，有其他事情更加重要，比如说多花点时间陪我们的家人，陪我们的爱人，
嗯哼。
但是当那个批判的声音出现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收到一个讯号，就是说哇，如果我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的话，我连做人的资格都不配了。真的是这样子，你不觉得吗？就是假如说老板让我加班我不加，比如说老板说喂甲方不对你的方案不满意，你要改，我不改，那我行吗？就是全公司就你最烂你不改，这就是批判啊。我有资格不改吗？我没有啊，因为确实是我的绩效全公司最差，我就受到了老板的批评，我没有那个资格不改，就是我不吃饭不睡觉也得改，这就是优先顺序被打乱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这个是一方面我们从外界内化到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人是学会批判，我们人一开始我们是不会批判自己的，
嗯，
我们只会玩，只会享乐，只会享受诗和远方。那我们真正学会批判是从我们的父母学到了批判，从学校学到了批判，然后出来社会谈恋爱了，我们受到恋人的批判，我们会受到公司的批判，我们会受到甲方爸爸的毒打，就类似于这些东西会强化我们这种批判的行为，对，
嗯，
这是我的觉得了。
那听起来有点像是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这么热衷于批判的文化，是因为从效率上来讲，这是最直接、简单、粗暴、有效的方式。
对，就好像秦始皇修长城那样，
嗯，
我一个鞭子挥下去，
嗯，
你就算饿着肚子你也会去劳动，
嗯，
但它不是一个可持续的一个方案，嗯，
对，所以这就是批判最可怕，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个批判的原因，
嗯，
是因为其实批判这种行为是对自己带来伤害的。
对，其实如果每一个个体都受到这个批评机制的伤害，
嗯，
到最后这个社会也是不得已的。
对对，可是往往人吊诡的地方就是，其实批判者本身其实也没有爽到哪里去，因为其实大家都是其实我们都学过超个人心理学，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时候这批判是一体关系，就是我不是我批判我批判了你我自己就爽了，就好像我们的父母，你以为我批评你很爽吗？是因为你一直做不好这件事，我也很沮丧啊，
嗯，
我也很焦虑啊。你当你做不好的时候，你出不了成果的时候，你成绩没有提高，我也很焦虑啊。然后孩子也会觉得啊，如果真的成绩没有提升的话，我也很焦虑，不知道爸妈什么时候会怼我。所以其实这个焦虑是大家一起焦虑。
所以如果批判方和被批判方都没有得到益处的话，为什么这个事情还要继续存在？
因为奖励，
就是因为奖励，就是因为这个生产力。
对，这就是人的盲目。就是当我只看到了被批判的这件事情对我人生意义很大，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没有他我就 不配当人的这件事情，因为批判它本身是帮我们解决掉了这个生存的
危机，
对，并且能够为我们带来及时的奖励，所以并且是最简单粗暴直接的方法。 Why not? 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法呢？所以我觉得要从批判模式中解脱出来的最好方法就是我们要去学习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法，就比如说我们要去提高我们的效率， OK, 除了自我批判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呢？
嗯，我能不能理解为就好像就是我刚刚听 Jet 分享的跟焦虑有关系，就是我们的这种自我批判包括社会的批判都跟这种焦虑，要么就是甲方爸爸焦虑，所以他会批评你，他会毒打你，
对，
然后你被毒打了以后你自己也会产生焦虑，因为你发现自己不被这个甲方爸爸所认可，所以好像是整个社会都是因为焦虑这样一个状态而很自然而然就产生这种自我批评作为一个动力去继续做事情或者自我成长或者自我改进，是这样吗？
对啊，因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最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当我们处理这些批判我们的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自己跟自己的关系，马上被忽略。
嗯，
就比如说老板一怼我们说，哎，你怎么打螺丝打的那么少 ？OK, 我不管我自己了，我已经顾不上我自己的关系了，我当然要处理我工作上的关系啊。所以当批判一发生的时候，我们是跟自己断联的，
嗯，
我们是跟自己做切割的，
嗯，
我们有一部分的自己是被摒弃的。有时候，所以批判最毒的地方就是有些事情是我们自己都唾弃自己的，所以
我觉得说到自己唾弃自己，其实还是这句话，就是批判如果来自于外界，那这个批判我们的这个人或者个体或者组织，他是一个叫 perpetrator 的角色，对吧？他是一个施暴者。但是久而久之，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所谓叫 victim, 就受害者，我们一直是在被这个施暴者就是高强度的施压的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就会渐渐的内在的就是产生一种声音。也就是说，这个施暴者，外界的施暴者，他不需要存在了。我们自己脑子里面会出现一个这个内化的施暴者，这个叫就是外界的施暴者他叫 perpetrator, 然后就是内在的施暴者他叫 internalized perpetrator,
right.
所以我们其实就得自我鞭策自我毒打，
对，
这个是最可怕的。
嗯，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是先有了那个个体他合理化了原先去批判他的那个声音，
对对，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合理化这些批评文，
这个就要说回这个内化这个批判声音的几个资源，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宏观上的这个资源，就是社会文化的资源。社会文化，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国文化是儒家这个文化，然后就是儒家文化里面有很多有很多的规范，它可能会限制到个体的发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嘛。但是儒家文化它是一种一刀切的一种文化，所以它会有很多的东西会出来限制到这个个体的发展，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我想说到儒家文化，我的 dissertation 是有运用到儒家文化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儒家文化得有，其实是有一个切割点的。
对对对，
从朱熹之后的儒家文化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儒家文化。可是，一开始孔子的那个年代哦，其实儒家文化它的核心思想是仁。
嗯，
仁其实它是一个通假字，它是通妊娠的妊，就是女生怀孕的那个妊。那为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儒家思想提倡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像母子的关系，就像人是怀孕的意思嘛。所以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相当于妈妈跟孩子脐带相连的那种感同身受的关系，我不忍心伤害你，你也不忍心伤害其他人，我就算我们是陌生人，可是我们彼此就像那种脐带相连心连心的关系，这是儒家思想一开始提出的核心。可是后来因为这种太济世为怀的文化好像不适合生存于明朝，
对对 对,
对，所以到了那个时候朱熹就来了，他就大刀阔斧的改革，就把借用儒家的名义把当时的一些价值观给提升了，所以 对，所以我就想回应这一点，其实儒家思想一开始不是这么糟糕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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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这个确实是有一个切割点。
嗯，
但是我有一个很好奇的点，我最近一直在想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中国人都知道的这个五日醒三升，
嗯，
这个也是出于这个儒家文化。
对，
而且是出于这个朱熹之前。
对，
但是这个日醒三升本身，因为我记得我在小时候的时候，当我学到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哇，中国人好了不起，日醒三升，我没有什么事情我还要就是醒一醒，就醒悟一下自己。然后我就是我小时候的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会发现我没有什么东西好像可以去反省的，但是我就会有一个自我批判的声音出来，就是为什么这个先贤说要日醒三升，你醒了以后你都发现不了你自己的问题呢？这个内在的声音，这个批判的声音就从那个小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我说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文化给我们的这个内化的声音的影响，是大约是这样一个举这样一个例子。
嗯，
对，其实我觉得确实儒家思想的误解对世界对社会带来了很大的最不好的影响。其实吾日三省吾身这一句话其实最开始是讲给皇帝听的，
嗯，
不是我们普通百姓听，因为他一个人刚刚在，儒家一开始他是为君王服务，不是为我们这种普通百姓服务的。孔子的学生都不是为了啊，我要普度百姓什么 no， 他是为了我要培养最优秀的学者为皇上出言见策，
嗯，
所以这个吾日三省吾身是讲给皇上听的，
嗯，
他说你要想想你自己做事情的后果，有没有优厚待民，有没有真正的以人治国，就相当于，
嗯，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那样，
嗯，
人人都有一个和谐社会的那种，
嗯，
所以他那个吾日三省吾身是要勉励国王当领导最高权力的那个人听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真的是很卷，就是
超卷，
给领导的给皇帝的这个我们用到了我们自己身上。而且我记得我学习的时候，
嗯，
老师好像没有这么说，
嗯，
就是说哎，你为人处事你就是要日醒三省，好，然后我就搭到这个脑子里面，然后就出现这样一个内化的声音了。就我所想指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人的卷不是一天两天了。
对啊，就我们的卷何止吾日三省了，我们三十省都不止啊！我们的病人三百省。
好像我觉得在国内就是有这样一个很类似的一套系统，就是啊，
嗯，
把本来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就是帮助你成长的一些言论，他把它拿来要求你做，不然的话就说明你不行。就是我们在接受这些教育或者是这种就是意识形态的时候，它这背后总是有一些暗暗的期待。就比如说当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或者是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你要尊老爱幼，你要尊敬师长的时候，其实感觉我们的感觉就是当我们还是小朋友，就感觉就像是如果我不做这个的话我就不是好学生了。
对
对，这个社会规划它的这个社会规范它最大的一个，我个人感觉它最大的一个弊端，是因为社会规范它必定是一套成文的体系，哪怕是不成文它也是民间传送的一些体系，这套体系在那边它其实就像一把标尺。那这把标尺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人每个人我们的个体是不同的，一把标尺无法去衡量每一个人他到底是不是可以去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个就是限制了我们很多的这个人性的这个自然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规范所引起的一个问题。
对，可是批判本身跟自由选择是矛盾的，是冲突的，因为批判，我是批判的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你对于某一件事没有达标嘛，它不是一个很空泛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有的人他不能说嘿 Jack 我觉得你不帅，那我知道我不帅，可是还是有人觉得我帅。
你好像蛮帅的呀。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很空泛没有办法量化的东西。
嗯，
可是批判它真正跟其他的方式不同的地方是在于批判它是有局限性的，它是需要局限的。譬如说假如我听到有人说我不帅，那我的局限性就出来了呀， 我说自由选择就被剥夺了，我不能够继续以这副尊容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所以这个问题的，
所以我就要去整容。
但是这个问题的点就是在于你刚才说的那个达标两个字，
对，达标，
因为这个标就我刚才说的这个标志，这个标志是非常 universal 的，就是它是只有一个标志，
对，
就比如说帅和不
帅，
它必须是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范围内，
对，
那比如说你达到多少斤以内，
对，你才是好身材，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个其实跟每个个体都是不一样的，男的女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你明明是在这样一个个体身上它可能是显得美的，在另外一个个体身上它肯定不一定是美，这个美是由每一个人可以自由定义的，而不是由社会的规范去做出这样一个标尺，然后我们就必须去每个人都去过秤，然后过秤如果不足秤你就不合格，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社会规范带给个体的一个很宏大的一个压力，而这个压力我觉得作为一个临床的这个工作者，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在心理咨询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很无力，就是这种无力感是因为不是说这个个体他在认知上有任何的问题，而是说他的这个身上背负了很多的这个社会规范所带来的很多的压力，导致了这个个体产生了很多的这个神经症状或者怎么样。
对，其实所以我觉得我们就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当我们有内在批判的时候怎么样去解这个内在批判，怎么样去消解这些社会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拓宽我们的选择。
对，
就我们要知道 OK 除了这一点让我不够好之外，其实我还有其他很好的拿得出手的点，就比如说我不够帅，可能做饭很好吃这些东西，可比如说对于别人的螺丝，对于别人的别的员工来说，可能我打螺丝打得不够快，可是我可以去敲键盘啊，就开发出自己别的不同的赛道，那多点选择，不要把自己局限了。所以当我们受到不管是内在已经养成的批判习惯，还是说从社会规范里面获取的一些批判也好，先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我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呢？是不是说如果没了这个东西我就连做人都不配了呢？所以我们要尽量多思考一些可能性，并多点去尝试，多点去发掘，不要说我因为这件事情做不好被批判了，然后就一股脑的去把那件事情做好，而忽略了其他的可能性。
对，你就是让我想到了，就是比如说我们中国的教育体制它很讲究的就是高考嘛，高考就是你千军万马过这个独木关，然后但是其实不是说你这个高考考不好的人他就不是一个社会的有用之才，然后在其他的有些社会里面就是你可以比如说你学习好是一条路，你学习不好但是你在某一个技能上面你有一些的天分，或者你愿意去努力去实现，然后去符合你的一些兴趣，它都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标尺做得太狭窄，这样就会局限这个个体的这个生产力，然后也会最终导致这个社会的整个的生产力产生问题。
对，
我刚刚在听你们分享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个社会似乎在用这个标尺来给我们贴标签嘛，就是贴各种各样标签，如果你还没有达到，那我就会拿这个标签来告诉你最好达到这个标签。然后即便我们作为就是心理从业者，我们虽然知道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心理健康是非常不友好的，但是我们一个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好像又不能够真的去改变什么。我刚刚也听到 Jade 说我们要在这种自我批判事情出现的时候可以有更多就是更多的选择，扩宽自己的赛道。同时我也会觉得说当我们有这种声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这个声音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以及这个声音它到底有没有那么重要，我为什么要开始给自己贴标签，就是这个标签是有必要存在的吗？
对，这个就是现在西方这个学术界比较流行的一个观点吧，就是或者是一种学术思潮，就是解构主义，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社会规范，这个把标尺我们能不能先把它解构，因为这个标尺它建立的时候它是建构起来的，它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事例 所影响，就像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朱熹，然后就是他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也好，他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就是占到了很大资源的这些势力，他们制定的一套规范，用来去统治这个群体。那我们现在当代这个回过头来，我们作为个体，我们可以去看我们怎么去把这套体系进行解构。解构的话，我们就会知道，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刚才我们说帅不帅的这个例子，那帅他是为什么我们当年是会定义出来这样 ABCD 符合这样的一些标准，他才能够说明这个男生是帅的。那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 ABCD 他为什么要建立，那如果我们放一些就是 XYZ 的话，他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种美的标准，或者至少是我个体认为可以是美的一种标准，就不一定要是社会规范的 ABC。 就是我们如果解构了以后，我们就会给自己的大脑有一些就是认知上有一些解脱。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摆脱自我批评的一个第一步需要做的。
对，所以我觉得Jennica 刚刚提到了一个很好的点，就是我们要首先当批判出现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被社会被某些什么贴上标签，被自己贴标签也好，被社会贴标签也好，首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做自我探索。
嗯，
就这个标签里面到底有哪些内容。
对，
就比如说拿帅来举例子，就好像说社会上对于这样子的男明星可能会比较热衷，然后商家也比较愿意赞助那样子长相的明星，或者说在婚恋市场上面大家都比较愿意推出那样子的长相的男生出来，所以我们就知道，哦，这个是标签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哦 ABC 的那一套标准。
嗯，
可是我们自己的标准是什么，譬如说诶，我做饭好吃，我人品好，或者说我很爱干净，这些东西是生活之中我有的品质。那你当你发现自己的这些品质之后，你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去作为你的一个 slogan， 或者说作为你的一些特色去推广给别人呢？或者说你怎么样把你这些优秀品质去介绍给你心动的人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需要被培养的能力。就譬如说，诶，难道我不帅的话，我就代表我不是一个好老公好对象吗？不一定啊。所以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帅的时候，我们就拿帅来举例子，就是当我们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帅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有的特色是什么。譬如说我很暖，我很体贴，我很心很大之类的东西，那你就要想方设法的让对方去了解到这一点。就算被拒绝了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那只是个人喜好的事情。天下之大，总有一个你落脚的地方，总有一个属于你的 the one， 是命中注定的那一个。
所以接着我感觉就是综合我们俩讲的这个一些方法，我觉得其实可以总结下来有两个点。就是第一个点就是当这个社会规范的这把标尺量下来，我们并不符合所谓的社会规范，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拓展一些别的一些可能性，就在其他的领域其他的方面。
对，
就因为如果假设我的帅并不符合，我的外貌并不符合这个帅的这个标尺，那我可以在其他的性格啊其他的方面去做一些拓展。那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解构，就是帅的本身这个定义，这把标尺本身是可以被解构的。也就是说帅如果是说因为 ABCD 的原因导致的我们这把标尺设为 ABCD，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去从我们的内心去探索我们觉得自己认为帅的标准是什么。
对，
可能这个主流社会认为帅的标准是 ABC， 但是我通过我的个人探索，我的这个一些探索，我发现其实对我来说美的这个帅的定义它可能是 XYZ， 那我就觉得我没有必要把自己去贴上这个不帅的标准，因为这个不帅的标准是由这个主流社会的规范的标尺所带给我的，而我想要的是 XYZ 的那种帅，所以我觉得我是帅的。那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会 就是降低这个内心的这个自我批判的声音。我觉得这两个点都是非常重要非常实用的一些方法。罗娜，你觉得有你怎么看？
如果大家就小伙伴能够做到就是这两点以后，如果还有就是想要自我探索的话，我们可以再进行第三步。那就是我们在就是内化这个社会给我们的一些标签的时候，当我们开始反思我好像达不到这个标准，但同时又会因为达不到这个标准而开始内耗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想想看，那这个标准背后是涵盖着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就是我对于我自己有什么样的期待，就比如说我长得不帅，但是我又希望我长得帅，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可能我觉得女孩子都喜欢长得帅的，然后我现在没有女朋友，我好像就是因为我长得不够帅，所以我好像没有人喜欢我，我觉得我没有人爱我，那这种情况就可能会让人把自己不帅这样一个标签等同于自己不被爱这样一个
标签，这样其实就是犯了一个逻辑性的错误了。
对
对，
但你知道我们作为人嘛，就是人的认知很有限，就是我们在很多时候其实是不自知的就犯了很多这种逻辑性的错误，而我们其实又没有常常去思考它，所以我会建议小伙伴就是在察觉到自己有这些看似贴标签的这种行为，或者是有内耗的这种想法的时候，可以多多就是自我探索，问问自己，就是我到底其实想要最终想要的是什么。可能是我需要有自我这种成就感，我希望我可以得到爱，我可以我可以让别人觉得我很强大，种种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些我们所说的 core belief。 那我们在意识到这种 core belief 之后，我们可以再进行一些探索，就是我为什么有这么想要呢，对吧？那我这么想要的话，我是不会忽视掉其他的呢？那这就可以回归到我们的第一点，跟 Jeff 说的。
那来到这里我想爆一下我一个朋友的料。
我最喜欢爆料了。
就是 OK， 他当然一些 demographic 的信息我会改一下，就是他30岁了还是处男，然后他觉得自己还是处男的原因没有交往过女朋友，他是直男，然后没有交往过女朋友啊，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就归咎于自己不够帅。那他的自我批判就是我觉得我不够帅，所以他整天花时间去怎么打扮自己啊，就搞一些很外在的门面功夫之类的，怎么样才够帅啊，怎么样才吸引女生。他已经很帅了，我觉得真的是相比起绝大的男生真的就差整容那一步，而且他也不需要整容，我觉得他条件 package 都蛮 OK 的，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天才级别的男神级人物居然还是处男，还是单身没有谈过恋爱。就是那我问他你觉得你最大的原因是不够帅吗？那除了帅之外你还有什么问题呢？然后他开始数落一下自己。那我就说好，那假如有一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月老出现在你面前，他说嘿，我会给你安排一个女朋友，一个仙女，一个美若天仙的女生作为你的女朋友，那你会怎么对待他呢？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呢？他说不知道。然后我说 OK， 那如果你要跟他那个女生聊天你会说什么？他说不知道。这不就是才是根本的原因吗？就是他根本就不懂得怎么跟异性沟通。
对对对，
他根本就不懂得怎么迈出那一步，他根本就不懂得怎么样去介绍他自己。所以他的根本的原因不是在于他帅还是不帅，原因是在于他不懂得沟通。讲完。所以当自我批判出现的时候就不要太着迷，你懂吗？就是他的自我批判就在于我不够帅，我不够帅，说我要改变我的外表，但其实真正的问题可能出现在别的地方。所以也是回应 Luna 的那一段话，就是当我们真正这些局限性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发现其他的可能性，就不要被那个思维框架给框住自己。希望那个朋友听到我讲他不会知道我在讲他。
这个你高估了我们第一期的这个传播率。
会很爆的，哎呀，我们都是两把椅子，这是湾区最红的国语节目。
啊，那说到这个我们就有点恬不知耻了，然后我就觉得恬不知耻了，我们就在恬不知耻的这个欢笑中我们可以结束今天的这个第一期的播客。我们是透露一下，我也爆个料，我们的播客主打一个就是即兴，就是我们没有大纲，我们没有事先探讨，我们就是说到哪里想到哪里谈到哪里， 然后呢我们想什么时候结束就什么时候结束，大约是这样。就是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风格，大家觉得我们聊的还有一点点的干货，任何的或者让你产生了一些内心的连结等等，任何的你感到哎，我们这个播客还不是那么的不值得听，那希望你这个订阅我们的节目，我们会不定期的争取至少一个月出一期，但是我们会不定期的，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心理治疗师，然后我们都是非常注重自我关爱自我滋养的，所以我们也不太希望卷，虽然我们在节目的开始说
好
我们说我们很卷，但其实我们并不是很卷，是不是？
是，其实我们的归根究底的目的是卷赢别的播客就好了，我们是不卷我就是我们想要传递的是尽管我们不定期更新，可是我们还是能够把别人给卷走。
也许偶尔我们会出一些我们个人的单口，就是这样的话，你可以比较直观的、efficient 告诉大家一些可能心理学一些干货，这样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收获。
对，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我们的这个播客形式不限，然后这个具体的这个谁来讲也不限，反正所有的都不限。然后就如果你们喜欢我们这样一个随意的、开放的、有趣的节目，欢迎订阅哦！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